好，我们继续哈，这个843页最后一行，这是他说这是第二段，还无三宝过里面的啊，一个是总名无三宝，一个是别名无大圣因果，所以他这一段算在呢无三宝过失里面哈。好，你看843的最后一行，今观此文，犹是小圣中佛圣，名大圣义二。也就是说呢，观此文呢是指哪一段呢？就是844这个问：汝虽破诸法，究竟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因有因是道故，名为佛。所以他说，看这一段问话呢，讲着这个佛哦，是小圣中的佛，只不过他们认为这个就是大圣，所以吉藏大师说呢，看起来是小圣中佛圣，名大圣义耳，也说只是好像是这个叫大圣，照他的这种观点，不是真的大圣的道理。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你把这个这样破呢，我还是认为应该有就近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因为修这个就近道才成佛的。所以你看他的科判里面说，先接受你前面破的领前无也，但是呢立后有，他还是觉得要有这样的有，什么样的有？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道，然后呢修这个道而有佛。哦，所以他说立两个，即法跟智人。所以他的回答呢，啊，你看他的科判呢，在844的倒数第六行，破人法，破无因果。照你这样说，其实呢也错的，都可以破。你的人佛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都可以破。啊，然后这是31。然后32破无因果，那我们看他怎么说哈。如说则不因菩提而有佛，亦复不因佛而有于菩提。啊，你看845，汝最后一行，汝说诸法有定性者，也就是 你强调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道，有佛，还是强调有，所以你说诸法有定性者，那种有，如果决定是有。那不因因菩提有佛，因佛有菩提，为这两个都是性常定故，哪里需要因着菩提而有佛，因佛而有菩提，你这个说法说不通的，因为都是自信有了，不需要修道而有佛，也不需要对着佛来讲有那种成佛之道，因为它本来就有了，自信有啊，何需要一定要借相对性的来说菩提道跟佛果呢？哦，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要掌握住这个有自信，不需要相对的，不需要因缘的，它可以自己独立有的。哦，好，所以你看这个844最后四行这边答义云，汝立人法之不成，你说你所立的呢不能够成立，你才是真正破大圣佛法跟大圣的佛的人，因为你是自信有啊，本来就有了，不需要透过修道而成佛啊。啊，所以特别引用这个大智度论的这段话来说，你的说法就类似像这样。啊，这个呢是在大智度论的第四卷啊，这里面呢他引用阿毗昙中迦旃延尼子弟子辈，啊，不是佛的啊大弟子迦旃延，是另外的哦，哦，所以这个是外道的哦。那么他们解释什么叫做菩萨呢？自觉能够觉他叫菩萨，这个话也没有错。我为什么要引这一段？只是说他很前头，在这个论文很前头有这个字，然后接下来才是这一段，啊，这两个地方差很远。你看，一个是在86页的西四。一个是在这个91页的 B6， 我差很远，所以我一直在找说这段话底下这段话真的是迦旃延他们讲的吗？哦，所以才特别把它抓出来，的确是迦旃延弟子辈讲的。 他们也这样说啊。什么叫菩萨呢？啊，自觉觉他觉能这样叫菩萨啊，必当作佛啊，叫做菩萨、啊、等等的哈、哦，也是有这样说法。但是后面呢，他的说法就不是佛法要讲的了。有人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住世身中，若身相不言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住此身中。譬如呢，想要娶这个富贵家女，那这个女孩子呢，就遣使，遣了一个佣人去跟那个人讲，你要娶我，我是娇生惯养的，我已经习惯住好的房子，吃好的，用好的，所以你要娶我，你要先庄严房室，除却污秽，然后呢，要弄得香香的，安丝床榻等等等等，通通都要很庄严、很漂亮，然后我才愿意嫁给你。哦，所以用这个譬喻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是这样啊。先遣智慧使，你在我要住到你的身中去，你要得把你的身用32相80种好庄严庄严好，我才住到你的身中去。哦，所以未来世中道菩萨所言，若欲得我，先修相好以致庄严，然后我当住汝身中，若不庄严身者，我不住也。以是故菩萨修32相至庄严身，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。所以用这个譬喻就是说，好像有一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实有一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然后呢你透过修行，然后呢就住到身中来。用这样的一个譬喻哦，所以你了解这个原文是这样，再看这一段你就比较懂，否则呢真的看不懂。你看，先有菩提果，遣智慧性与身。我刚开始也是用这个关键字，智慧性与身，怎么查也查不到《智度论》有这句话。后来找到了这边，我才知道那个性字就是使者的意思，信使嘛。所以就是使者的意思，所以遣智慧这种使者去跟身体讲，云可修32相庄严身，我然后来，哦，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菩提果，我才住到你身中来。所以所引用的智度论文就到这里，所以这种说法就是先有果后修因，即先有果未有因。请问那种果是什么果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，已经先有果了，还需要修因吗？再来，要先有菩提未有佛，先有那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之前是没有佛，那汝说不因菩提有佛，所以你的说法不需要菩提有佛啊，因为先有菩提了，哦，不需要透过佛来表现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先有菩提在了，哦，有菩提的时候可以不需要有佛，有佛的时候也可以不需要有菩提了。照你这样说，那是两者自有自信的两者啊。所以这种说法是破坏佛教的缘起因果的，尤其是大圣。所以这种说法，你说啊，对啊，这样是破坏。请问我如果问你，有一种说法类似？你会觉得有问题吗？本有自信，透过修行只是开显它而已。你听了会不会觉得怪怪？不会。为什么不会？因为你一开始接受大乘佛教就接受这种说法。本有佛性，本有自信，现在修行只是恢复它而已。你说难道这种说法是错的吗？你也不能说他错，跟中观跟般若要说的不一样的角度。但是凡夫接受这样的语言文字，往往都是从凡夫执着实有实无的观点去了解那句话。所以说本有佛性，本有自信，你就想象一个很不可思议无形无相的自信，在我的身心五蕴当中，我透过修行只是把这些障碍拿掉而已，让他本有的自信佛性显现出来而已。 请问你们初初学佛接受这种想法是不是这样观念？我是，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，我是。所以只是想办法让本有的佛性开显。如果这种想法没有真正的正确认识，一直下去，你还是没办法打破凡夫的我执。不要说恶圣的什么法执，连凡夫的我执要打破都困难，因为你没有真正认识之前那一句话的意思。你认为有一个佛性，请问佛性住在你的哪里？是藏在哪里？藏在你的身心五蕴当中的哪里吗？你说那个是无形无相的、不可见的，那你为什么认为它是有？如果是无形无相不可见，你为什么认为它是有？他说那个祖师大德讲啊，水里交清，就是你说那个盐呢，盐放到水里面去，那个就看不到盐了，但是那个是有咸味，所以呢里面有盐，用这个譬喻。那这个譬喻你也不能说他错，的确他就借由这个譬喻告诉你是有这个东西，但是如果从我目前的这种尝试来说，水里面还是有 HCl 这个分子在啊，不能说它没有啊。所以从凡夫有的观点来说，它只是看不到，不是没有，还是实有。那如果在凡夫的五蕴当中有这么一个东西，请问它是藏在哪？请问起码人家盐水中是真的藏在水里面啊，那个盐是跟水溶解在一块，是真的有啊。请问五蕴中佛性在哪里？藏在哪里？这个就是禅宗的用法，你去找找看，你找得到，马上一棒打下去，把你找到的又打掉，要打到你找不到，才是真正他的教学用意。你说干嘛这样虐待人？先告诉你本有佛性，然后叫我去找，然后找到了又把我打掉，这不是虐待人吗？所以才说假名说，告诉你本有佛性，假名安立，不是实有一个佛性，让你去找。让你去开显，所以要了解，千万不能够说那是本有佛性啊，本有自信啊，那个是譬喻可以用，假名可以说。继续啊，八十五第一行，他说你这一段是破小乘因果，有没有是破有所得的大乘？他说你误会了，这一段正是正破有所得的大乘。小圣的观点是另外附带的附属而已。那为什么叫做破大圣因果？他就说你对于成佛修行到了最后，最后的金刚心跟涅槃佛果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？金刚心还不是就近常住的嘛，所以是无常生死位，在过去解脱道后心是涅槃佛果常住的位置，前面是无常，后面是常住，生死尽于前，佛果起于后，所以那个无常的因灭于无果前，果起于无因后。注意看哦，是无常的因灭掉了，才起常住的果。你的观点是这样吗？生死无常，金刚心灭了，尽于前，常住的佛果起于后。这时候因灭了，哪里有果？所以才说因灭于无果前，因不灭哪里叫做果？所以无常的因灭了，这时候还没有果，然后果就自己起来了，所以因灭果生，那不就是无因而有？果起于无因后，起是因果，因果不成，自破三宝。哪里是我去破？你自己定义自己就错了。那怎么说呢？因与果不依不异啊。中论一开始第一品不就告诉你吗？所以只是为了要去说明起见，不得不用一个 前面是金刚心，后面是涅槃佛果。如果后面的佛果是常住，不生不灭，请问前面的金刚心难道就实体慈性来说，它是生灭的吗？是因为你有妄想颠倒，以为它是生灭的。诸法实性都是不生不灭的，诸法哦，不是只有佛果不生不灭哦，是包括我们现在凡夫心的真实性都是不生不灭。后面涅槃品这一点讲得更清楚，所以这个才是真正佛法里面讲的因果。后面又问因果一定是不同的两个吗？定二佛，他说如果是这样，因无常，因属于无常的，哪里是常住的果？果常，果是常住的，哪里是无常的因？所以如果你把因跟果打成常跟无常两边，所以他说经云诸有二者无道无果，就如同经上说的，你把因跟果打成常跟无常两边，是不可能真正修因正果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楞严经里面强调因地心果地觉必须要同一个性质。你的因地心如果用的不是不生不灭的因地心，你不可能证得不生不灭的常住果。所以为什么诸修行人别成声闻缘觉，好一点的是这样，乃至呢走岔路了成为诸天魔王外道，就是因为不会用这种因地心，都用攀缘心。所以修了半天不可能成就无上菩提。但你凡夫啊，凡夫会用的就是这个啊，是凡夫会用的就是生灭心。但是为什么你要读这么多书？你为什么要读厚厚的一本纵观论书，要厚厚的读楞严经正脉书？就是要去了解在这些生灭的世间心里面，当下即是不生不灭，实性是这个。你如何看到这个诸法的实相真实性是不生不灭，包括你的凡夫心当下也是不生不灭，真的看到了你就会修了。好，接下来他又问，经上不是说行因得菩提，果得果，进入生死，教化众生，所以还是可以有因跟果之间的关系呢？得果之后才入生死，教化众生呢？答案就很妙了，这句话，菩萨不为行因取果，但为引导众生故。我认为这个导字啊，应该下面加个寸字、哦、才很明显。但为引导众生故，夜半欲成舍欲，令物无所有耳。若于菩萨，何曾言有生死？亦不言有涅槃，亦不言有因，亦不说有果，并是教化众生，故开二耳。真正了解不生不灭诸法实相的菩萨，不为行因取果。你说那还表现这个？释迦牟尼佛还表现这个？但为引导众生故，对他而言，何曾有生死？何曾有涅槃？哪里有因果相对的这种两个？并是教化众生，故开二者。这是直接回答你。反问：如果你说行因得菩提，请问你的因有没有到果，还是不到？如果你因还直接到果，那因就常住。常住，请问哪里还有果可得？那如果因是不到果，也就是在呈现果之前因就灭了，那变成果是无因而起，因灭哪里还有果？因灭在前，果生在后，请问那个果生起来不就是等于无因而有？所以他说如果不常则断灭，所以这样一来无因无果。更何况他说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时是因果， 不能够说它是因是果，只能够说非因假名，名之为因；非果假名，名之为果。我本来想要把那个中间的句点拿掉，后来想想保留也好，啊，只是念的时候呢，你就这样念就很清楚。啊，为什么要保留也好？假名，啊，非因，所以呢，说因是假名，啊，非果，所以说果是假名。亦非是五。亦无非五是无果，名是无，故因五菩提耳。啊，无浅深，假名浅深，发心为浅，佛为深，是为因，佛为果。啊，所以呢，我本来只有查，哎，五菩提，后来想，哎，四，那四是什么？啊，五菩提呢，就是从发心开始，一直到成就无上菩提，分五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叫做发心菩提，第二个叫做福心菩提。福心菩提就是你在折伏烦恼，行诸波罗蜜。明心菩提呢，观察三世诸法而行般若波罗蜜。也就是说，你真的了解什么叫做心啊、哦？你说那心什么？如来藏心也可以，真如感心也可以 ，OK 了哈。所以这时候呢，是真的已经。戒行发心，如果起心论的说法，啊，前面福心菩提还在性成就发心的阶段，甚至还没有成就性。可是如果是明心菩提，那就是已经成就性，然后呢，戒行发心，依着你对真如缘起性空的真理的彻底的正知正见，下去行六波罗蜜。也就是说。你真的了解一切法都是缘起性空，干嘛还要行六波罗蜜？既然缘起，为什么不修布施，不修忍辱，不修精进禅定？所以这才是真正明白缘起性空的菩萨道。否则你了解一切都是缘起性空，好啊，那修与不修都是缘起性空，不修也是缘起性空，修也是缘起性空。干嘛要自找麻烦？入涅槃就好了，入无余涅槃就好，一切就没事了。那你就走入小圣。既然一切都是缘起性空，所以看到众生受到无明颠倒那冤枉之苦，众生为什么要这么冤枉受苦呢？这么无明颠倒呢？要帮助众生，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明白这件事情，这样的话自己的智慧才能够不断的增明、哦、增加明白、哦、所以才需要去修这个般若波罗蜜六度波罗蜜。所以他才说观察三世诸法行般若波罗蜜。三世诸法就是六度万恨、哦、出道菩提终于真正得力量了，修般若波罗蜜里面真正已经得力了，所以叫做出道菩提，终于能够不着般若波罗蜜，能够灭烦恼，得无生法忍，出离三界，道一切智，所以叫做出道。出离三界，道一切智，出道。啊，好，无上菩提，这个叫做五菩提，断尽烦恼。好，所以这是五种菩提。那这个四为因，佛为果。这是四是什么啊？他说呢，亦非是五，无是无果，名是五，假名是五、啊、所以他们想是什么、哦、后来根据这个法华玄论，也是吉藏大师写的，法华玄论也是他写的。所以人天世间圣，剩下三个出世间圣，然后再来分成大圣小圣全圣十圣。所以佛是十圣，其他四个是全圣，佛是第一义圣，其他四个是世俗圣。所以佛是果圣，于是为因圣、哦、原来是五圣佛法。所以他才讲的是亦非是五、哦、无是无果名是五，所以才说佛为身，是为因，佛为果、哦、所以吉藏大师的用词是指这个、哦、所以你没有用到他本人的习惯用词，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用了、哦、一定要用到他的、哦、否则你那个是为因你可以很多解释啊、哦，所以现在是用这样的解释，哈，四跟五。好，八四六， 前面是因佛有菩提，因菩提有佛，所以还是相对而有的，不可以是各自独立有自信的。再来86护持32首，虽护勤精进修行菩提道，若先非佛性，不应得成佛啊。长行87，以先无性故，如铁无金性，虽护种种锻炼，终不成金。所以你也不能说他有，现在也不能说他无。这一段呢比较难一下子体会过来，所以呢要看一下吉藏大师他的说明，他是怎么解释这一段，有点转折了。你看破因果，破因果名，汝为凡夫修因得佛果，凡夫时未有佛，佛时那就不是凡夫了，打成两节嘛。若凡夫时定无佛者，所以如果你还是前面破有，现在破无，如果决定无佛，虽护勤修终不得佛。以不得是决定的，所以不得无佛。哦，不对，以不得定，不可以决定，所以呢不得无佛。好，也就是说前面是你这样的认为，虽护勤修终不得佛，所以不能够是有决定性，否则不可能修行成佛。如果定无佛，终不得为佛，怎么修也不可能成佛。所以他说这个是用大圣破小圣意，大圣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必先成佛，小圣人不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。所以如果没有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那没有佛性怎么修也不可能成佛。哦，那下面的问题就是说，好啊，是强调没有佛，没有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，但是呢一切众生有三圣性啊，声闻缘觉菩萨啊，包括呢这个菩萨也可以成佛啊。所以自忍法时，忍啊，就是暖顶忍那个忍啊，于恶性非素缘灭，非素缘灭大家不太熟悉，我也不太熟悉啊，可是之前讲过哦，请看730那边的第二行，你看他这边讲了，自苦忍时三圣中的恶性及三恶道皆非素缘灭，那时候就有解释过，非素缘灭就是非则灭尽，不是有六种无为，其中有一个非则灭无为吗？哦，相对的则灭无为，则灭无为跟非则灭无为，简单的说则灭无为是什么，就是透过烦恼减则，透过修道，对不起，透过修道减则烦恼，把烦恼灭掉而证得的无为叫做则灭无为。非则灭无为就是不需要透过智慧减则，它自然而然缘不具足，它就不现前的那种无为。哦，所以叫做非则灭无为，所以他才会说到了你苦忍的时候啊，就忍的时候，其他的声闻缘觉那个就非素缘灭，只剩下成佛的缘啊，然后呢透过则灭而证得。哦，所以是这样的说法。回到86，他说小圣人不是也这样说吗？一切众生都有三圣性嘛，到了忍法的时候，非恶性非素缘灭，哦，所以就成佛。那如果呢，如果你修的不是成佛的，你修的是声闻圣，你修的是缘觉圣，那其他两个呢，你修的是缘觉好了，哦，那其他两个声闻跟菩萨呢也就非素缘灭，你只能够成就呢辟支佛。哦，所以以此类推，怎么能够说叫做不明佛性？小圣人也讲佛性呢。他说大圣中明唯有佛性，无有余性，一切众生都只有佛性。声闻缘觉那个是因为不了成佛正确的道理跟方法，所以成就声闻缘觉，实际上如果了解一切修行都是可以成佛，所以故得成佛。小圣不明唯有佛性，所以呢怕破大圣佛性意，既无大圣佛性，云何成佛？这是一个破法。再来，小圣人有佛性， 佛性是无常，破大圣佛性是常，所以也不得成佛。所以这一段话比较跟涅槃经里面的意思佛性相应，所以不是只有讲般若，整部论不是也只有讲般若而已，也有解释到涅槃里面来的。再来，一文是此记，小圣人为六道性，恒非佛性。六道的性跟佛性是不一样的，是两者完全不一样。性者体也，所以凡跟圣的体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这时候凡夫没有佛性，凡夫是有凡夫性，没有佛性，变成是这种说法。哦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下面这一段话它个断句呢就又这样子。哦，非定非义，定义云何非得成事，凡得为圣。哦，所以非定非义就是像前面的不依不义啊这样的说法。哦，这个才是正确。如果是定义，决定是两个不一样，凡夫性跟佛性决定是不一样的话，也就是说凡夫性实有，佛性实有，那好，凡夫永远是凡夫，不可能成佛。哦，这段话的意思是这样。定义云何非得成事，凡得为圣，就转不过来了。哦，是这段话要这样看，要不然你完全看不懂。哎，非定非义，定义云何非得成，是凡得为圣。我在那边参究了半天，哦，在那边参，终于让我悟了。只有这样改，哦，我们才能够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这样。如果凡夫性跟佛性是绝对不一样的两个有自信的东西，凡夫永远是凡夫，永远不可能转凡成圣，非成事也不可能，永远都是非，是永远是，非永远非。所以说如果定义，所以如果你在定义前面再加两个字，若是定义云何非得成事，凡得为圣。好呢，你说好，那你就说了大圣是有佛性的。哦，所以你看又问，大圣人名有佛性，得成佛有，得成佛否？他说呢，这个如果你对于佛性是解释成有所得，有所得大圣人是佛性皆不成。他说像有十家解释佛性，我懒得去查哪十家解释佛性了，因为这样查起来甚费功夫。哦，而且还不知道他说的十家跟我查到的十家是不是一样的。哦，总之有十家解释佛性，但是呢都有固定的一个说法，佛性定常，但当现为义。怎么样的现，大家的说法不一样而已，但是大家的说法都是佛性定常，然后众生跟心都是无常。原则上这十家如果是有所得的说法都是这样子，佛性是常住，众生心，众生跟心都是无常，所以这就是有所得。怎么样从众生心，无常的众生心变成常住的佛呢？他说不可能。如果你打成两截，心与众生恒非佛性，云何成佛？所以对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句话，绝对不可以从有所得的立场去解释。你说什么是有所得？就是如同我刚刚举例说明的，本有佛性啊，透过修行可以证得佛性啊，这两者都是有所得。也就是说一个是本来有，一个是呢本来没有后来可以证得，这两个通通都是有所得佛性。如果本来有，第一句话你就会问什么时候失去的。如果是后来可以证得，那请问 是因灭于前，果证于后吗？就像他刚讲的，因是无常，无常因灭于前，然后常住佛果证于后。那那种常住佛果是无因而得，而且因与果性质不一样。为什么可以证得？可以从外得来。所以这一点如果没有想通，这一点一定要想通。如果没有想通，你对于中论要表达的缘起性空，你还没想通。你说我快一年了，我还是没想通，你不会教。不但我不会教，释迦牟尼佛也不会教。诸菩萨论师也不会教，写了这么多书你还是没想通啊，所以不是我的问题而已啊。你不能只怪我啊。对不对？要怪谁啊？好，这话我就不说了哈。所以常行文他就说呢，以先无性故，就举例如铁无金器，你怎么锻炼也不可能成金，所以呢不可以着有，也不可以着无，否则的话呢你的因果就没办法建立了。好，以上呢是破无三宝无大圣因果，接下来无罪福过的过失，也就是连世间的罪福啊，因与果，世间的因果你也破坏了。所以呢他这个是还其无罪福过。为什么还其呢？你看822页啊，寄送第六所，第六首呢不是外人说呢，你要是空那就坏了因果，坏了罪福，一切世俗法都被你毁坏了。所以是外人认为论主有这个过失哦，就会失去因果罪福。现在呢如果你不了解空，你只有自信，执着有自信，才是真正的破坏世间的因果罪福。回到847啊，847，所以才会说还。那么这里面总共呢总共六首偈颂，33到38啊，其中呢上第一段名无罪乎因果，33到35，然后后面36到38这三首名无世俗法啊，前面这个名无罪乎因果，名无罪乎因果再分成两个，一个无造罪乎之人，无那个造罪造福的人，第二个名无罪福之法。所以前面那个是33首，然后呢两记名无罪福之法，两记34、35。好，所以你看33，若诸法不空，无作罪福者，不空何所作，以其性定故。常行，若诸法不空，终无有人作罪福者，何以故？罪福性以先定故啊，还需要去做吗？本来就有啊，还需要有人去造作吗？就不需要。又无作作者故，所以本来就有了，哪里有那个业跟造业的人呢？作者本来就有在那里了，不需要有人去造业，不需要有那个人，也不需要有那个动作，他本来就有在那里了，这样子。哦，所以吉藏大师说，如果讲罪福，一讲到罪跟福，也是善业恶业了，跟善因善这个善恶的因果哦，那不出人法，由人去造作那个业嘛啊，造作那个法，所以既无何有罪福？所以你说我说空，就无人能杀，亦无所杀，也没有刀杖，所以没有罪；亦无能施所施人，亦无物，故无福。你说是这样，但是如果你今有定性，能杀所杀刀杖都已经在那里了，不得动，你也动不了，也没有动作可言呐、啊。哦，所以必须要是缘起性空，才有的做，有人去做，各住自信，你就没办法去造这些善跟恶。前面用的是杀，后面用的是布施。用杀代表罪，用布施代表福，所以本来就有了，根本不需要做。 你也做也改变不了他、哦、因为已经有自信了，所以才说这个是第一个无造罪福之人，第二个无罪福之法，翻过来88、哦、那么这个是34跟35，34呢是因果相离无罪福，35呢是因果不相离亦无罪福。怎么说呢？你看，如于罪福中不生果报者，是则离罪福而有诸果报；如于罪福因缘中皆无果报者，则因离罪福因缘而有果报。何以故？果报不但因出故啊。所以因跟果相离啊，不需要有那个因，自然就还有已经有那个果在啊。那个果是离开那个因缘，另外自己独立啊。所以那个果不需要带因而出啊。所以这样一来，你造什么都不会有果报，因为果报早就在那里了，早就呈现在那里，而且跟你造的罪福的因缘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所以他才会强调说，因果相离无罪福，你的造业就不叫做罪，也不叫做福，因为跟那个果报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叫做因果相离无罪福。所以你看偈颂就很清楚，你怎么样造罪啊造福啊，不生果报，因为那个果报是离开那个罪啊福的业，它是自己独立有的。这就是偈颂里面的意思、哦、所以吉藏大师的解释大概也是这个意思，我们不解释它了、哦、再来35问曰啊，先想问曰：离罪福可无善恶果报？但从罪福有善恶果报啊。是啊，你误会我了，我还是认为一定要有罪福才有善恶果报啊。所以他的科判才说，那因果不相离，但是因跟果是不一样的两个自性。但是问的人是说，有自性的因跟有自性的果有连带关系的哦。所以偈颂就从这一点来说，如果有连带关系，你就不能说它有自性。也就是说，既然有连带关系，那就是空性。若未从罪福而生果报者，果从罪福生，云何言不空呢？一定要是缘起的空性，罪福业才跟果报有关系。所以你看长行就讲了，若离罪福无善恶果，云何言果不空？那个果一定跟罪福业因缘有关嘛，所以一定是空性。你怎么能够说那个果不是空性，是决定有自性呢？不可以。所以若离作者无罪福，如果呢果不是空性的话，那离作者就无罪福啊。啊，所以汝先说诸法不空，事实不然，不能够说是不空，一定是空性、哦、所以你看那个倒数第四行88的倒数第四行，直明因果不相离，由因而有果，所以那个果无自性。所以说果是空性，一样从果相对的来说，那个叫做因，所以有果有因，因也是空性。到这里是对这个偈颂的解释，底下两行是对两个偈颂同时解释，34、35两个偈颂同时解释。如言有罪福果报者，为从因生果，为不从因而生。如果不从因而生，那个果跟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所以你不管怎么做，那个果跟你所做的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那你所做的就不叫做罪业福业、哦、所以第34是破，不从因而有果。第二个是从破，如果呢是从因而有果，那个果就是无自性，因也是无自性，绝对不是有自性的两个因跟果。所以这叫做从破，破从。好，这个是无罪福因果。底下破那个无世俗法，前面不是说那你没有因果罪福，也没有世俗法，现在呢还给你，没有世俗法的是你只有自信，你才会有这样的过失。所以分成这个36、37、38三个偈颂，36是总说， 37、38是别说。36，汝破一切法，诸因缘空义，则破于世俗，诸于所有法。常常他说，汝若破众因缘法，第一空义者，则破一切世俗法。所以总说，你看这个常行就写得很清楚，众因缘法就是第一义空。如果你破的是众因缘法，你等于就是破第一义空，也等于是破一切世俗法。一切法，所以寄送说破于世俗，诸于所有法。集正大师只是加强说明，他说寄很容易知道、哦、我加强说明，你讲的四谛是有因果，真谛无因果吗？难道你讲有因果的就是在世俗谛吗？真谛里面都强调空吗？所以你是一边有一边无吗？一边破一边不破吗？所以这就是我刚刚一直强调那个常行，众因缘法就是第一义空。所以照你这样说，一边破一边不破，一边有一边无，说真就破四谛因果，说世俗就破真谛无因果。念到这里，如果你出去还跟人家说麻烦你解释一下二谛，你还用这个说法，说真谛就是空，俗谛就是有，你不要说是我教你的，免得我丢脸、哦、吉藏大师在这边特别强调，这样就是变成两边的，说真就破世俗，说世俗就破真。众因缘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意为是假名，意是中道义。众因缘生法，同时就是在讲世俗谛，同时就是在讲第一谛。所以他这边讲，如果你又说有因果无因果，化成两边，他就是两如同牛羊的两个角，又如化石啊、哦。这个化石好像前面也说过哈、哦，只是化在那上头的，不是真的有哈、哦。所以若真俗混成一物，那你说那好，那混成一物，聚实而地，所以不依不异，真地俗地不依不异。前面打成两截错，后面混成一物错，所以一直训练这样的思考模式，这个才是佛法的根本意。不管用到真常唯心，不管用到唯识法相，这个根本不能丢掉，否则你对真常唯心，你对诸法唯识，你一定会误解，包括天台、华严、净土、金刚圣密教也是这样。你不要以为到了天台、华严、密教、净土啊，这个中论所讲的不过就是偏到一边去的小圣里面讲的究竟空而已，毕竟空而已，那是偏空，那是藏教。藏通别里面的藏教，哦，那误会就大了。不要忘记，如果你用天台讲藏通别人，不要忘记天台的祖师是从中论里面发展出来的三谛三观，他怎么会违背中论的思想？怎么会把中论的思想判成不过就是藏教通教？那是有人误会才这样判。好，所以下面别名无世俗，不是说有两个寄送吗？所以37名无人法之体，38失万物之相，就有这两个过失。也可以说呢，37就没有那个造作的人跟所造作的法，就会有这样的过失。后面的话失万物之相就变成了永远都是常住，因为你有自信就常住。 万物是生住意灭变化相，所以你看，若迫于空义，即因无所作，无作而有作，不作名作者。然后呢，我们直接念长行850，若迫空义，则一切果皆无作无因，又 不作而作，又一切作者不应有所作，又离作者应有业有果报有受者，但事事皆不然，是故不应破空。这段话要先懂哈。如果你破空意，也是你不正确的了解空，你把它当成什么都没有的空，什么都是有自信的话，那就麻烦了。所以这样一来，一切果皆无作无因，就不需要作，不需要因而有自信呢、啊？这有自信的果报啊，果报有自信呢、啊，不需要作，不需要因呢、啊，他自己有。或者是无因而有，不作而作，不需要去造因，它自然就有啊，所以不叫做不作而作。又一切作者不应有所作，作者是人啊，不应有所作是什么？根本不需要作者造业者去造业啊，不需要人去造业啊，因为果本来就在那里啊，有自信啊。所以这是第三句。再来，又离作者，离开造业者呢，自己就有业。有果报，有受者，因为都有自信。以上这个一二三四四段，第一段就是一切果皆无作无因，第二段是不作而作，第三段呢是一切作者不应有所作，第四段呢是离作者有那个业果受者，这样四段，事事皆不然。也就是说，破空意的就会有这四个过失。所以长行呢是把寄送讲得更详细，你了解这四段，你再回过头去看八四九，若破为空意，即因无所作，无作而有作，不作名作者，这样四段。你说哪有四段？那你看吉昌大师的注解啊，你看意义之，他说意之，我是很难知啊，我研究好久才知啊。今问他意，如因若无果，民因生果，则因将无作有，就是无果不需要因就可以有那个果，所以没有那个果的因就做成有果，叫做将无作有。例如呢，兔脚当成牛脚，兔脚，兔子哪里有脚？哦，所以呢，本无的东西，你把它当成是牛真的有脚，所以叫做将无作有。本来那个是无果的因，你把它就变成可以有果，因为那个果是本来就有。所以你那个有需要因吗？不需要因。结果你现在随便抓一个因来说啊，这个就是这个果的因，就像你把兔脚就当成牛脚一样，怎么可能呢？啊，这是第一个过失。若不将无作有，不然就会怎样？便将有作有。所以他对这句话有将有作有，他讲的就比较多。已经有了，何须作有？如已有因尽，不应更作因。已有果尽，何须更深？所以更不可以已有作有，将有作有。前面是将无作有，不对；将有作有也不对。再来八五零第二行，若因无果而无作有者，无作而有，你加一个而啊，因无果而无作而有。如果是可以从无做成有，那这样的话呢，那随便乱来都可以啦。色因做成色因做心，心因做色，常可以做无常，无常可以做常，因为因果之间不需要任何的连带关系。否则你怎么可能说因无果而无作而有呢？可以无作而有，因与果可以彼此间都没有关系，他就说呢，那色当成心，心当成色，常做无常，无常做常，通通可以随便乱来啦。所以又是一个过失。再来，若有作有，已有了何须作？又是另外一个过失。再来，如是无不作有，有不作有，亦有亦无，亦不作有，这才是正面的说法。不可以 无作有，也不可以有作有，乃至亦有亦无，也不可以作有。这是他的结论。再来，你说从生死无常作佛果常，中间句点拿掉。生死本来无常，可以透过做做做变成常住的佛果。那这样的话，佛果常复因作生死无常，也可以从常住的佛果变成是无常啊。如果不是这样，那不就是有决定性的吗？啊，岂非定性？前面不是强调不可以有定性吗？所以你可以从无常变成常，我也可以从常变成无常，所以才会问说，那你已经成佛了，什么时候再起无明？对不对？你可以从无常变成常，你也可以从常变成无常啊。好，再来，他问，句点，哦，这边的断句又错了很多了哈、哦。他问，还是要让各位参考一下，免得我讲的不清不楚的哈、哦。我人法是四谛假有，何时是性？的外人反问，我说。他说我所定义的人法是四谛是假有，我没有说他是性有啊。那就问，好，你说那样叫做四谛假有，你的名字为假，实有此假否？若实有此假，岂非定性？你说你那个叫做名字假有而已，你有没有实有此假否？你认为那个假有是实有的，还是真的是假有呢？若实有此假，岂非定性？所以你用假有，四谛假有，你要真的知道它是假的，不是只是假名，你还是执着于那个假名呢。如果你还执着于那个假名，岂非定性？如果你说的是性非性可得，好，那请问假作无假亦否？那个假可不可以做无假？讲白一点，假是不是空的？如果你承认那个假名也是空的，那就对了。如果你不承认那个假是空的，也就是说假可以做无假，如果你不承认，那你还是认为假是实有假。所以你不要只是随顺我们用这么一个世俗假名，在你内心里面你还是只有实有那个假名的俗谛，那还不是真正的了解空性。好，所以这样断句才很明显了。否则在这边我参半天、哦、他问我人法问什么，他问我人法是问什么，然后是师弟甲有何时是性问、哦、汝名字是假实什么，怎么想也想不出来他这段的意思。这样的断句就明白了，不要只是用一个世俗假名，实际上在你内心里面你不是真的了解为什么说它叫做假名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把世俗谛跟假名划等号，但是你还是执着有一个假名的世俗谛，不是跟空性真正相应，还是不对。所以真的了解世俗谛跟空性相应，因与果之间的关系才能够真的建立起来。因与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？不依不依。所以就如同刚刚第一堂课很早的时候跟各位提了，我们在无穷无尽的缘起现象当中，佛为了让我们了解，才定义说这一点，如果定义这一个点叫做果的话，相对它前面是有因，有因有缘，所以呈现是目前这个点的状态。但是呢，这种无穷无尽的这一点并不是停止的不动的，它也还是不断的生灭当中。所以你从无尽的法界缘起，才能够真正看到缘起的真实面貌。所以华严宗为什么要用 无尽的缘起，法界的缘起，他不希望纯粹只看到业感缘起，否则你就会被局限住，那个缘起观你是被限死在那里，局限在那里看而已。好，接下来世间，如果你决定有自信的话，那你会失万物之相。你看，若有决定性，世间种种相则不生不灭，常住而不坏。但世间不是这样啊，所以你看他常常就写得很清楚了，若诸法有定性，则世间种种相，天啊人啊畜生啊万物啊，皆因不生不灭啊，要常住不坏啊。何以故？有实性不可变异故。但事实是什么？现见万物各有变异相，生灭变异，是故不应有定性。所以吉藏大师 只有三个字，名无相，这么简单。你如果决定有自信的话，你就会把世间的实相、生灭相看错。世间相、生灭相，有自信就跟诸法实相是不相应的。接下来复次，既然你了解这个，论主要戒，要劝。戒什么？戒，你看这个三十九首哈，二四六七，第七，戒令舍一切有所得定性。劝倒数第三行，劝学因缘，要让我们舍掉有所得定性，要让我们学因缘。所以三十九首，若无有空者，未得不应得，亦无断烦恼，亦无苦尽事。所以常行，若无有空法者，则世间出世间所有功德未得者，皆不应有得，亦不应有断烦恼者，亦无苦尽。何以故？以性定故。唯有是空性无所得，才可以真正透过修行断烦恼证功德。所以你看这个第三行第一句话，吉藏大师就说，此品具破四出四故，所以一定要明戒跟劝。得失是大事，如般若云，般若为大事故起，所谓是是道非道，今义耳，是有所得定性，此非是道，是无所得因缘，名之为道。是道非道标准在哪里？就在这里，有所得非道，无所得因缘性空，正道。这个大事因缘呢的经文出处在摩诃般若经十四卷四十九品。佛就跟须菩提讲，如是如是，须菩提，般若波罗蜜为大事故起，为不可思议事故起，为不可称事故起，为无量事故起，为无等等事故起。须菩提，云何是般若波罗蜜为大事故起？须菩提，诸佛大事者，所谓救一切众生，不舍一切众生。这一段还没有结合下面那个是道非道，是另外一段。所以你看另外一个地方是二十一卷六十九品，须菩提，般若波罗蜜啊，为大事故起，所谓是是道，是非道。但是结合这样两段，他后面又加一句，是般若波罗蜜为度无量众生故起，为利益阿僧祇众生故起。所以大事你可以用这两句话，度众生，利益众生，但是如何度众生，如何利益众生，就是要是是道，是非道，得要让众生了解什么才是正确的道，什么是不正确的道。没有把这个根本问题给标显出来，为众生好听话而已，空话大话。所以呢，有一个节目叫做大话新闻，都讲空话大话。对不起啊，连带想到了，不是故意批评他的啊。所以吉藏大师说得很清楚，什么是是道非道，有所得定性非道，无所得因缘性空是道。理由呢，你看他说，如果有定性，是出世间所有功德，没有得到的你永远得不到。烦恼有定性，你怎么样也不可能断得掉它。苦永远不可能 不会没有，有决定性故。所以后面劝学因缘，是故经中说，若见因缘法，则为能见佛，见苦即灭道。所以学因缘，一切得者得，一切失都可以失，也就是说苦集都可以断，苦可以尽，集可以断，道可以修，灭可以正、哦、所以他说有见因缘有两种利益，见人，见什么人？见佛。第二，见法，可以真正明白事谛。所以你看，若人见一切法从众缘生，是人则能见佛法生真义智慧。这里面他把它讲得清楚一点，你看哈、哦，852的第一行，哦，这话就很重要，也很好。见因缘，你就能够见佛的法身。所以你见因缘要怎么见？见到即灭心，就是空性。你见因缘要见到诸法的空性即灭心。所以他为什么用即灭性？看起来好像境界比较高，用空性好像比较没那么了不起，用即灭就可以套下面这句，绝世俱超百非。所以前面如来品就说，如来是以即灭为法身，在哪里啊？785页，翻到785页，785的第三行，那个如来品的第13首偈颂，邪见深厚者，则说无如来。如来即灭相，分别有亦非。所以就是这句话，如来即灭相。所以即灭就是如来的法身。在这里面，如果你分别有无四句，通通不是了解即灭相如来法身。所以回来852。你真的了解这一件事情，如来以即灭法法身，在哪里看到即灭的如来法身？他说只障六即是法身，就在世间视线的障六佛身上头，你就可以看到即灭法身。所以高障六不见其顶，无见顶相啊，下起定下也，高无见顶相。所以如来为什么会让你看不到他的顶相，就告诉你，你从有要去看到如来的身是错误的，看不到的，你要突破有无的界限。所以高既然不能，下呢也不能。所以既然讲高，不是只有障六，所以不高不下，非边无边，你能够这样看，才看到如来的即灭法身。所以引用赵论，赵师就是深造大师的赵论，其舍障六而远求法身，引用涅盘经，无今此身即是法身。所以赵论的这一段话在这里啊、哦，对不起，原来不是赵论，是维摩诘经的注解啊、哦，对不起哈、哦，是维摩诘经的注解里面用的，法身在天为天，在人而人。岂可尽舍障六而远求法身乎？身呢，就是这个道身哈、啊，法身啊，法师，佛身者，障六提也；障六提者，从法身出也。以从出名之，故曰即法身哈、啊。再来《涅槃经》这一段话，佛自己讲的：我于三千大千世界，或阎浮提示现涅槃，亦不毕竟取于涅槃；或阎浮提示入母胎，令其父母生我。生我只想，就是这我生出来的小孩啊、哦，而我此生毕竟不从爱欲和合而得生也。我以九重无量劫来离于爱欲，我今此生即是法身，随顺世间视现入胎。再来这边，这个是852的倒数第五行，这边用到的哈、哦，我们待会看就知道。你看，我们先看852的第五行，第五行问：见因缘，但见法身。还是可以同时见到三身应身呢？前面说见因缘见法身嘛，那见因缘的即灭性就见到法身，他就问说，那只看到法身有没有看到应身呢？答：见因缘的即灭性就见到法身。 倒过来，见即灭因缘，强调的是因缘，即见应身。若三生名义，句点，讲三生，啊，同时见因缘就见到三生，见七尺身俱见三生，现在又变成七尺，前面用丈六，没关系啦，反正七尺丈六一样，怎么说呢？为什么说见七尺身就俱见三生呢？七尺本即灭即法身，这边的断句如果这样断会比较清楚一点。七尺本即灭即法身，七尺的即灭性即灭相当下就是法身，所以你能够看到这个就是见到法身，与法身相应就叫做见到应身。然后七尺宛然，看到人间的那个人的样子，那个就是化身。比较难懂的就是那个应身与法身相应。什么叫做与法身相应？你有没有用智慧把那个视线的人的样子的那个七尺跟即灭性相应？如果有，你就是跟法身相应，你就是看到应身。哦，他是用这样解释，所以你真的能够看到三身。你了解这个道理，你去看六祖坛经，六祖慧能大师是不是也这样告诉我们，如何观察自己的五蕴身心，也可以同时看到三身。如果我们错解了那一段话，你不是看到三身，你是看到三个我。因为你不能够离开身心五蕴的我执，你只是套用六祖慧能大师的话，你以为那个就叫看到三身了，其实你没离开三个我，麻烦了，小心了。哦，所以常常文能见四圣地，苦集灭道，见四圣地得四国，加个句点。啊，你能够看到因缘，你就能够看到四圣，你也就能够看到四谛，能够看到四谛，你就能够证四果，灭诸烦恼。是故不应破空义，若破空义，则破因缘法，破因缘法，破三宝，破三宝就自破，你自己危害自己的。所以见四谛者是见即灭因缘，特别强调的，虽即灭，但是也有因缘，所以见苦集；见因缘即灭，强调即灭，所以就见灭道。所以《涅槃经》就讲了，见缘起为见法，见法为见佛，见佛见佛性，就是经论所引的。这个就是刚刚说我们可以看到这边《涅槃经》的这段话，其实他讲的是见十二缘起，见十二缘起即是见法，见法即是见佛，佛者就是佛性。所以呢，之前我们看过很多他引用的这段，见到这个佛十二因缘佛性的有下四个，下中上上上，下至不见佛性，啊，不见故得声闻；中至不了佛性，不见故得缘觉；上至呢看到了，但是呢不了了，所以呢住十地的佛那个菩萨位置，啊，住十住地；上至观见了了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道。所以整个来说，十二因缘名为佛性，佛性者第一义空，第一义空者名为中道，中道者名为佛，佛者名为涅槃，所有的名词贯穿在一起。所以见法即见佛，什么法？十二因缘法，缘起法，见佛则见佛性，就是讲这个。所以最后两行他就说，这本论的大意，佛法的大纲领大宗就在这里，证破性就是自信信有，证生因缘就是要告诉你一切都是缘起因缘啊。所以上破性有性空尽，破性有性空，今生因缘有，所以因缘有就是毕竟空，是因缘空，此须以此为正义也。所以四谛品总结就在这句话，或者是你就把那个第十八首偈颂背一背，加上第十九首，整部中论也在讲这个，整个四谛品也讲这个。众因缘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 意为是假名，意是中道义，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，自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。我第十九比较背的不熟，所以要看书，十八背的比较熟。好，今天中午就先到这里，下午我们就继续涅槃品。